在许多人眼中，联合国维和行动肩负了一种最崇高的责任，以中立、正直、公正的态度，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维护和平，帮助最脆弱的人们重建信心和家园。头戴蓝色钢盔或蓝色贝雷帽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因为其使命的特殊性而带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在5月29日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即将到来之际，曾经参加联合国利比里亚维和行动的湖南警官卜征华在接受联合国电台的专访时，讲述了他所经历的维和行动最为真实的一面。请听肖凡的报道。
2011年7月27日，来自湖南的17名中国维和警察远赴重洋，踏上了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土地。他们是在通过了严格的笔试、口试、电话面试以及体能和技能考核的层层筛选，并经过专门的培训之后，才最后走出国门，代表中国戴上了配有联合国标识的蓝色贝雷帽的。时年34岁的卜征华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参加培训时，这些警官就通过互联网等途径了解了很多关于任务区、关于维和行动的情况，但卜征华说，在抵达利比里亚后，他们还是立刻就感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是2011年的7月27号到了利比里亚，到了首都蒙罗维亚。我们当时怎么讲呢？因为在培训期间呢，在自己通过自己日常的了解，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社会啊，网上也很发达，了解了很多这关于任务区啊、关于维和行动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啊，是吧？都熟比较熟悉那边的情况，做了一个心里面的也基本有个底。当时我们想象的这个维和行动呢，跟我们去以后呢还是有点点差距。我们认为呢，去以后啊，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我们培训的时候的一些教程啊，就开展工作。当然到那里去以后呢，还是感觉到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困难啊，问题也很多。最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啊。这个以前我们到异地参加工作，不是在自己的家乡啊，在国内是不是啊？但是呢，毕竟它是在同一个语言环境，是吧？都是中国人嘛，是吧？都是一个省内的人嘛，是吧？都比较熟悉。想联系就联系，想回家就回家。我们到了这个任务区以后呢，首先就感到这个远离家人呐、啊，这个亲人朋友啊，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环境，衣食住行呐、啊，一下子就没了着落。这个再加上呢，各方面的宗教啊，其他世界各国的警察，当地的这个利比里亚当地的这个宗教啊、文化的一些差异啊，也非常明显。最特别的是，我还感觉到这个语言呐、啊，这沟通啊，还是很有障碍。它毕竟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英语不是母语。第二个呢，利比里亚的这个英语呢，它本身就叫利比里亚英语，和我们学习的这个英语的发音啊、语法方面呢，也还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再加上当地它这个文盲率比较高，利比里亚的文盲率大概是50%，纯文盲，一个字都不会写，他只会说他当地的语言。所以说呢，即使是一些英语国家的这个维和警察，跟他们当地交流起来都感到很困难。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交流啊，就特别是刚去的时候啊，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我就有时候想一想啊，这个在其他任务区啊，比如在这个东帝汶啊，在这个海地啊，他们不说英语的，说葡萄牙语的这些任务区啊，他们的困难应该比我们更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挑战，一个这个传染病呢很多，我们这去了17个人，大概有14个人都得了疟疾，再就是各种这个事故啊，特别是交通事故啊，基本上每天都听说，今天伤一个，明天伤一个，再就是这个暴力侵害，那个情况也比较多。那尽管这个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啊，它是这个，它有一个原则，就是各方同意的原则嘛，但是不代表每一任务区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你在那里维和，他们有些人呢对维和人员呢还可能还存在一些敌意。你比如我们去年的时候，我在我这个向你维和的微博上也发过了，这个去年的12月份，有一个这个尼日利亚的一个维和士兵呢、啊。在自己的营地这个站岗的时候就遇袭身亡。他那个现场啊，我们去看了这个图片啊，我发的图片发到网上，非常恐怖，那个整个一边脸啊都被砍掉了，这个手都被基本砍断了，只剩下一点点皮粘在那里，那个枪也被抢走了。不久以后呢，那个科特迪瓦那边和这个利比里亚交界的那个科特迪瓦，他也是一个任务区嘛，他们的维和部队遭遇这个武装的伏击，7个维和的士兵呢当场死亡，大概有20多个人受伤。这连续发生这么多事情啊，就给我们当时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震撼。 这个挑战呢，在国内是从来不会，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是吧？自己的安全问题还是不用担心，是别人就是这种暴力的、恶性的国际行为啊，那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在那里就好像比较平常。
地处西非的利比里亚是非洲的第一个独立共和国。1989年至2003年间，这个由美国黑奴后裔建立的国家经历了长达14年的内战，导致150,000人丧生，80多万人逃往邻国成为难民。2003年9月1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里亚部署一支总数为15,000人的维和部队，协助利比里亚维护和平与稳定，并保护平民。2003年，中国政府开始向利比里亚派遣维和警察，湖南警队是中国政府派遣的第10支维和警队。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维和人呢，分为几类，一类是这个维和部队，是不是啊？维和部队就是他们是一个营地的一个营的一个人，整体行动，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们呢就有一个组织一些。我们这个维和警察呢，分为两种，一种是这种 FPU， 就成建制的防暴警察队。他们也跟维和部队差不多，也是聚在营地里面，一起行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是吧？但是像我们所谓的这种民事维和警察，在联合国的这个网站上称我们为单警。单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人是单独行动，单独去，去跟当地的居民呢、跟当地的警察去接洽一些事务，没有人陪你，也没有人武装护卫你，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行动，所以这个困难呢、危险系数啊，要比他们高很多。再加上我们自己这个利比里亚任务区啊，又是一个高级任务区，我们不是执法者，我们没有执法船，不携带武器，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呢、是比较大。我们有很多队友，他们也遇到了这些很危险的情况，比如啊，这个他们协助当地警察执勤的时候，遭到他们执勤的时候遭到了这个围攻啊，被拉扯啊，因为周围都黑压压的人群一片。这个即使是你现在打电话到总部去这个呼叫援助的话，这个时间也是来不及的，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是吧？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困难。还有这个交通的一些事故，把这个车辆整个就陷在这个路中间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等就是7-8个小时。2011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呢，我开车啊从这个总部啊回到我住处的地方啊，整个条路上啊，在他们这个首都这个一个比较机场的旁边一条比较窄的道路上面呢，所有的人在那游行呢，这个整个道路就交通堵塞了。我的车辆停在那里呢，就在路中间呢，周围的人就不停地拍打我这个车这玻璃这窗户，我搞得我很紧张。我一个人在车上，是吧？你这是跑也跑不掉，万一要发生一起什么有人挑动啊，或者是教唆啊，或者煽动一下怎么的呀？这个事情就比较危险了，但是我当时呢还是比较沉着，没有理会他们，只顾自己往前开车，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过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我的住处，幸好没发生什么一些大的一些骚乱，如果发生骚乱，这个后果还是不堪设想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维和警察都是身穿制服，手持武器，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他们或是跟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殊死搏斗，或是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发挥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但事实上，作为单枪匹马深入社区处理各种日常警务工作的民事警察，卜征华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挑战性。
我们作为这个民事维和警察，我们的身份是警务顾问，我们去以后呢，主要是要监督、指导、培训当地的这个利比里亚的警察，提高他们的这个警务能力，最终建立和改革一支能够胜任当地治安需求啊的警察队伍啊和这个警务体系，就是为了尽快的，为了让他们自身依靠自身的力量，尽快的这个打击犯罪啊，保护人民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啊，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就必须要从世界各国派出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比较专业的、比较正直的，这个能够适应和尊重多元环境的一些警察，去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去跟踪他们的警察进行工作，监督、指导、培训这些具体的参与到每一个案子中间来，陪同他们一起巡逻，陪同他们一起办案，一边执行这个手把手的这个 教育和培训指导工作，监督他们，同时也比如这违反的人权啊，违反的这个法律啊，一些问题啊，我们就及时的指出来，是吧？指导他们如何开展这个侦查破案，如何开展这个社区警务工作，啊，培训他们这个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不是还很有机会在利比尼亚国家警察学院还给他们的高级警官上了一堂课，就告诉他们这个如何防范打击防范这个网络犯罪。尽管他们国家现在的网络犯罪还比较少，因为他这个网络体系还没建起来，就互联网啊，他这个速度很慢，基本上只有少数人、少数网民、少数的人上过网。但是呢，我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定很快就会普及这个互联网。所以说呢，我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的高级警官从现在开始就有一种这个意识，将来要打击、防范这个计算机网络犯罪，啊，让他们尽早地提出自己的一些应对措施或方法来。所以我当时培训里讲了，我说如果今天通过我这堂课，你们心目中能够留下一点点有关的概念和想法的话，那么我的目标就达到了。
在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后，维和人员的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艰苦和单调。联合国维和行动所在地几乎都是经过长时间战火摧残的一穷二白之地，利比里亚也不例外。在多年的内战结束后，这个国家早已满目疮痍，不仅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就连吃的蔬菜也要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维和人员生活的清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生活当然跟国内比起来当然是非常艰苦了，因为各种物质匮乏，买不到东西，我们有钱买不到东西，就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幸好呢，联合国呢，它有一个这个免税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比如米啊，比如这个肉类啊，就是鸡肉啊，就只有这两样，基本还有，这还是有保障的。你要买其他的蔬菜啊，这东西就比较难买了。第一呢是比较难买了，第二个特别贵。它当地它市场上也有肉，但是那个非常的脏，它这个米啊颜色都不同，我们不敢吃。这个一些小吃啊，反正呢我们不敢买。再说了，它这个不卫生，非常的不卫生。也有现成品，它有的卖这种像那种烧烤一样的，就把这个鱼，我们看到它活生生的鱼就在那里剖一下，马上就烤，烤着就卖。当地人他买，我们不敢吃啊。所以说我们中国队员呢大部分的是自己做，就是说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但是你如果想要吃好啊，那就是一种失望了，基本上是没这个可能。就是吃饱能够不挨饿，像我们这个维和人员呢能够做到不挨饿，那应该还是就是说只要你是不到外地执行任务，就在总部机关或者是在家里，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业余呢，我们一个方面就是休假呢就相互走访看一看，到各种，因为我们是单警嘛，分布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工作。就是业余的时候呢，按照联合国这个休假规定呢，就是每工作满6天可休息1天。那么呢，我们就利用这1天的时间累积起来，累积成2天或者3天4天，然后呢到其他同志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也熟悉了他们的那些环境。所以我基本上呢，到在利比尼亚任务区啊，每个地方我都去过。他们有些地方没有水，饮用水都没有，啊，要联合国的那个购买那个矿泉水，那个纯净水啊，一瓶一瓶的。然后呢，洗澡啊是一个奢望，他因为他当地的这个水源呐、啊，非常的不干净，要走几里路提那种用水桶提水，提过来洗澡、洗衣服，这个很不方便。有些地方呢，像我们在首都呢，这方面呢稍微好一点点。联合国它有2个基地在首都，2个供水的基地，我们每天就开车，用那种谷子，用那种油那种油谷装油的那种塑料罐子，拖几罐这个水来，拖一次可以管那么1-2天的这个洗澡啊、吃饭啊、洗衣服啊，都可以够得上。
利比里亚维和任务区的警察来自世界36个国家。卜真华所在的联利特派团总部政策和计划处下属的数据中心有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乌克兰、纳米比亚等多个国家的维和人员。卜真华说，在维和行动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维和人员抛弃各自国家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见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行动，这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一种良好的氛围。联合国的维和人员们常说，一日维和，一辈子情系维和。 布珍华表示，通过在利比里亚一年的维和经历，他认识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同行，了解了各国不同的风俗人情。直到现在，他还与不少当时的同事保持联系，相互交流经验。这段经历使他受益匪浅。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啊，他经受了这个内战以后啊，倒退的非常厉害。这个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战争啊，内战啊，它的危害非常的严重。和我们一对比呢，这个和平呢、啊，真的是显得非常的珍惜。我们以前可能不觉得这个在国内工作啊，一讲说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啊，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呢，自从我到了利比里亚维和那一年以后呢，我这感觉真的非常深刻。这个西非这块地方啊，本来是比较富饶的，你看它周边的几个国家啊，它的一些别称呢、啊、都可以看得出来，什么黄金海岸啊，这些加纳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科特迪瓦叫什么象牙海岸，是吧？我们去的这个利比里亚这个国家，它叫古乌海岸，都是说是物产丰富，资源也丰富。我据说利比里亚在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人均 GDP 啊是非常高的，远超中国。但是呢，它这个内战从1980年开始，就断断续续打了20多年，打到2003年。根据世界银行这公布的这个 GDP 啊，好像是2004年的人均 GDP 只有130美金了，那个排名全球倒数第二。这个人民群众的生活啊，真的非常艰苦。很多人呢、啊，我看到的居无定所，啊，食不果腹，没得饭吃。举个例子来说，他们的国家警察局，就相当于我们的公安部，中央机关，就很多这个警察，基本都是不吃午饭，有的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为什么呢？他要省钱养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0多美金，啊，物价又非常贵。大街上啊，你可随处可看到这个断腿啊、少胳膊的这个残肢人士，你随处可见。这都是战争给他们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那文盲率的接近50%，就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那这个相比起来，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啊，都处于这个和平发展的时期，那经济文化方面都取得一些举世瞩目的一个成就。关键的我们这个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啊，在过去的30多年里啊，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呢，我通过这个对比，我就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和平安静的这个环境啊，特别的难能可贵，特别的值得珍惜。也同时呢，也觉得联合国的这个推出的这个维和行动啊，也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
卜珍华说，维和行动没有那么神秘，但也绝不轻松。为了让人们更多的了解维和行动的真实情况，在维和期间，他开设了一个微博账号“香锦维和”。布珍华经常在晚上下班后写好内容，等网速快的时候再发布出去。也是因为这个微博，布珍华这名维和警官才走进了联合国电台记者的视野。由于工作受到好评，2012年7月，在维和任务结束时，布珍华代表中国维和警察参加表彰仪式，接受了书面表彰。他表示，维和人员是一个非常光荣、非常了不起的群体。他为自己曾经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由衷的自豪。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